一张地图，摄天津冲击非同小可。律战书而再传信号，王丹募款在纽约重建六四纪念馆。红门宴增至214人，聚会地有警棍。缅甸军政府加判昂山素姬四年。全美最贵豪宅竞标，中国买家出价。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2月4号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够一个月，在同北京一战之遥的天津出现本土传播，到10号已经传播至少三代，而且已经出现跨省。仅从官方通报看，至少已经到达河南。专家表示，由于 Omicron 的高传染性，只要有一例就可能大范围爆发，北京的清零政策可能更加困难。虽然天津迅速关闭了进京的通道，但是百度迁徙地图显示，在之前的一个礼拜已经有大量流动人口从天津进入北京。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健康时报》最新引述百度迁徙地图报道说，天津爆发前一个礼拜，即1月1号到7号的7日时间里面，天津迁出人口主要目的地前5位依然是北京市、河北省的廊坊市、唐山市、沧州市和保定市。其中北京占首位，近 18% 的迁出人口去北京。相比之下，去河南安阳的人口仅占天津全部迁出人口的 0.43%。但安阳官方已经通报发现两宗确诊，和北京是同一个传播链。Omicron 有传播速度快、隐蔽性高、穿透力强的特点。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往往在几日内就会失控。而且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永8号曾经承认，当地至少已经传播三代人，而且可能在社区里面已经传播一段时间，所以有不乐观的估计指出，北京已被攻破，是大概率事件。中共一直将举办冬奥会当作宣扬他的所谓盛世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但是从天津开始，各界开始提出冬奥会是否还能够办下去的质疑。时评推特账号 LT 世界认为，北京是否已经被攻破，这个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防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首先涉及冬奥会是否要推迟，其次是否要在中南海门口坚持清零政策。LT 认为，按照中共一贯逻辑，北京不会好像其他地方那封城，但是内部亦会如临大敌。亦有推特用户留言估计，只要不是出了大的漏洞，北京就不会推迟冬奥，会继续嘴硬，直到真的出现大的漏洞。最近几日，北京的动向值得关注。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下落，最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习近平在最高层的亲信，栗战书如果出事，对中共二十大和中共内斗走势都有重大影响。官媒1月6号发表的新华社年度照片泄露一些政治信息。新华社一共发表24张照片，其中栗战书的名字出现4次，出现在照片中2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栗战书和其他6名常委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有观点认为，中国喉舌有向全党传达信息的特殊功能。如果栗战书的确好像外界所传的正在被调查，或者干脆被习近平发现是反习派是卧底，那新华社应该不会将它放入这么重磅的照片集当中。历史学家、作家叶永烈曾经在书中描述一段发生在1971年9月的真实故事。在林彪出事之后，毛泽东下令暂时保密。中共中书部长陆定一的太太严卫兵明明当时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面，却在事发十几日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绝密的消息。叶永烈写道，二 严卫兵当时在狱中连连大笑，专案组以为他的动向可疑，就提审了他。点知严卫兵竟然说党内出了大事一桩。原来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严卫兵明白，党的最大机密都在报纸上。严卫兵日日在狱中好仔细地看《人民日报》，当时报纸总是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但严卫兵发现那几日报纸突然不提林副主席了，他又听到狱中的广播喇叭里面突然播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只歌。严卫兵做出判断，党内一定出了不听指挥、不守纪律的人。反观栗战书事件，从他意外缺席去年年底的政协查话会至今，中共官媒上始终没有出现栗战书失势的明确信号。相反，官媒似乎还刻意发表旧文，给栗战书以文字方式露面的意图。所以一些观察人士猜测，栗战书消失可能是因为健康出现问题。不过如果真是这样，栗战书恐怕是重病缠身，才会在二十大前的敏感时刻缺席重要场合。而且如果他不能够履行公务，谁来替习近平看守人大常委会亦是有个问题。民运人士王丹1月10号晚间在 Facebook 和 YouTube 同步直播，解释在美国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的计划，并表示目前募款已经达到70,000+美金。针对中共前一阵强行关闭香港六四纪念馆一事，王丹表示中共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试图令那段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被人遗忘。所以王丹等人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筹备之后，最终选定在纽约这个人权流动最频繁的国际大都市，择地建立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并对外募集捐款。王丹表示，以他为首的倡议者已经注册成立非政府组织，名为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未来将以委员会作为工作平台，推动纪念馆的建立。王丹解释，已经获得美国在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争取在华盛顿一家博物馆举办六四特展，作为筹备纪念馆的第一步。第二阶段将筹备50,000美金的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将在纽约以租用方式正式开办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第三阶段是希望在几年内筹集到150-200万美金左右的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购买一个场地，令到六四大屠杀纪念馆能够永续成立。目前第一轮捐款在倡议者内部完成，金额达到74,700+美金。王丹表示，捐款会以最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外界监督，他承诺会比每一分钱都用在筹备工作上。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会出席人数越揭越多。香港卫生署1月10号公布最新找到214人，其中104人要检疫。据明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10号表示，部分曾出席生日 party 的人主动联络卫生署，所以已经找到更多人，但是不排除仍然有卫生署不掌握的出席者。截至到10号，生日会出席者当中有两人确认阳性，包括马匹机缘巧合的马主新剑侠团体成员之一的43岁女子陈永森和37岁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两个人在出席生日 party 之前还曾经同另外三个人聚会。张竹君对卫生署前日曾公布聚会地点为干诺道西115号，却不愿意多提，仅称是私人地方。但明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地政总署的地理咨询地图并没有显示干诺道西有115号。港府10号凌晨公布的强制检测名单当中亦都没有纳入干诺道西任何地点。1月10号，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再次被军政府法庭加判非法进口及持有无线电对讲机等三项罪名，再判入狱4年。 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昂山素姬被增加的三项罪名当中，两项与非法进口及持有无线电对讲机相关，还有一项违反防疫罪。当日法庭宣判禁止媒体旁听，昂山素姬的律师亦被禁声，不可以对外发言。据报道，去年缅甸军方政变之后，昂山素姬被控11项罪名，同年12月初已被裁定煽动罪及竞选造势时违反防疫罪两罪成立，与前总统温敏各判刑4年，之后被军方领导人敏昂莱特赦减至2年，软禁在首都内比多未公开的地点。军政权对他还有多项指控，重罪并罚，他有可能面对几十年的监禁。现年已经76岁的昂山素姬有可能在囚禁中度过余生。美国开卖史上最昂贵的豪宅，要价 2.95 亿美金，已经有一名的中国资本家来出价。美国加州 Bel Air 堪称是大洛杉矶区最富裕的社区，包括娱乐圈的名人 Beyonce 和世界顶级富豪 Elon Musk都曾经在这里落脚，其中花费10年时间打造位于 Bel Air 山顶、占地大约16000平方米的天命庄园 The One 将在2月开放竞标。这个庄园的主体包括21间卧室和42间浴室，内建俱乐部、美容院、水疗中心、40人座的家庭影院、保龄球场、酒窖、停车场和38平方米的跑道。山上的绝佳位置能够俯览太平洋、洛杉矶市中心和 San Gabriel 山脉。负责销售的房地产公司代表人 Williams 表示，这个现代建筑的杰作，这样的建筑世上绝无仅有。庄园之所以要出手，据说是因为一手打造这一栋梦幻豪宅的荷里活前制作人 Nile 投入资金过多，一时周转不灵，只好忍痛割爱。Williams 说，目前他手上已经有两笔出价，一个是来自沙地阿拉伯的皇室，而另一个则是来自中国的买家。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